各位听众，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姚小刚的长篇小说《幸福炮兵》，由贺彩为您演播。第七集。书接上回，我爹姚仲义、秋芒爹郑有信、秦的爹范大成、细桃的男人陈二中，他们四人被公安和民兵马杆狗尾巴他们带走了。临走时，二中对刚娶进门的媳妇儿声音低得像蚊子一样悄悄说了句话：赶紧把身上的的确凉衣服换了。新娘子细桃不解，二中用眼瞅着围着的人群也不说话。细桃低头看着自己身上，知道了自己的男人那点心思，就是嫌的确凉太薄，透出了奶子，让别的男人眼馋。细桃对自己的男人说：放心，你一走我就不穿这件衣服了。他心里笑了，这二中还是个小心眼儿。临别，细桃趴在二中的耳边轻声地说：我的男人，我等你回来入洞房。二中听了美滋滋的，这红透了的桃子是他二中的，别人眼再馋也是白搭。我与秋芒、秦、弟弟还有平一直跟到村头。弟弟哭了，我没有哭，我有点像看红灯记戏一样，铁眉送爹赴宴，心里生出一丝威武，一丝悲壮。刚出村，马杆背着枪对我爹轻声说：老姚叔，你是我的恩人，这回千万别生气，上头让我押送，我这也是没办法。我爹笑了笑：你背着枪全当是给我当警卫嘞。狗日的，谁告的状。当我爹他们离开我的视线，我的心思便从红灯记戏里跳了出来，心里却从此打下了这个一生没有解开的结子。第三天，马杆回来了，他说我爹他们四人得有两人坐牢。我娘一听差点晕倒，一连三天他都咽不下饭。他们四人犯法根子还是因为我家的那头猪。二中结婚做柜子砍棵桐树就够了，但是还要给新娘买衣服缝被窝，加上办酒席，二中东借西凑的钱还是不够，就借我家的猪卖了办婚事。他们四人就去县城关镇的集市上把猪卖给了收购站，拿着卖猪的钱，他们去买了二中与细桃婚事用的东西。办完这事儿，一看还有点余钱，秋芒爹说：咱去请个领袖像吧，每天对着伟大领袖好早请示晚汇报。他们去书店选了毛主席挥手的石膏像，因为卖猪的时候他们四人骑了两辆自行车，后面拉了个架子车去的，回来的时候两人骑车，两人坐在后座上，把架子车拴在自己自行车的后面，这样骑自行车的两个人就得将石膏像绑在背上，坐在后座的抱在怀里。不知谁告状了，说他们四人有两人用拴猪的袋子将领袖五花大绑了。这还了得，这是现行反革命啊，原下头一个小小的县出了这样大的案子，公安当然不能放过。四人中有两人犯了法，哪两个呢？ 公安审了几天也没弄明白，因为他们四个人都说自己坐后座了，公安也是糊涂官审糊涂案，以为他们四个兄弟讲义气互相争罪，不知道他们路上换着骑车都犯了现行反革命罪。反正四个人当中得有两个坐牢，你们亲得比亲兄弟还亲，自个儿定吧。公安局新来的一个头头出了个既省事又公道的招。这事儿出在我家猪上，我爹说他坐牢，其他三人不同意，说咱们四个人现在你手艺还能干，谁家的刚打了也得雇，能挣钱养家，你一坐牢一家四口找谁吃饭去。秋芒爹有信说，买石膏像是饿的主意，这牢给饿坐。其他三人不同意，有信大哥你不能坐牢，你老母亲都80多了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不在跟前大不孝啊。秦的爹大成说，我看坐牢没什么，秦他娘娘家人多，秦他娘还是个妇女队长，能干吃不了亏。其他三人还是摇头，你是中农，坐牢会比贫下中农时间长的。二中说，三个哥都是为我二中结婚犯的法，我不坐牢怎么也过不去，再说我是贫农，坐牢会比你们短的。其他三人起口说，这哪成，你是新婚啊，新娘子刚刚娶进门还没入洞房办事呢就坐牢，咋能成。二中说，自己的婆娘啥时候都是自己的人，晚点早点有啥不一样，不就是晚几天当爹吗。秋芒爹有信长叹了一口气，哎，别挣了，我说就算大成替我坐牢了，我还真是放心不下老母亲，放心不下大成兄弟，出去后照顾好你一家人，跟你在家一个样。四人看到有信这样说了，知道他的心思。我爹说，反正二中不能做，他刚娶的媳妇儿没圆房就跟人跑了，那不白忙活了。二中笑了，二哥你放心，你弟弟的媳妇儿不会跟人跑的，要是跟人跑了这种女人娶她也白搭。他们还在争执时，外面等信儿的公安头头已经不耐烦了，郑有信、姚忠义、范大成、陈二忠，你们到底是哪两个人坐牢？
我
二忠第一个走到公安面前，大成与我爹也跟了上来，秋芒爹有信看了一下也紧跟了几步。公安指着他们，郑有信、姚忠义。有信一听脸刷的吓白了，我爹问了声公安，犯这法要坐多长时间牢？公安说，一年两年也许三年五年，你们两人可以回去，陈二忠、范大成跟我来。陈二忠听了一点也不害怕，自豪地抬着头望着我爹和秋芒爹有信，仿佛自己做了一件什么好事一样，迫不及待地要去坐牢。走了几步他停了脚步，脱下衣服又脱下里面印着红红九字的白背心交给我爹，说，这个我在监狱也舍不得穿，回去交给我媳妇放好，等我回家时穿。我爹说，好弟弟，你在这坐牢是替我的，你的大义我会报答。范大成对着秋芒爹郑有信说，二哥 帮我照顾家里。郑有信拉住范大成的手，放心三弟，今生你就是我最大的恩人，这可是生死兄弟呀，我一生不忘记，一定照顾好你家里头。
我爹和秋芒爹回到村里已经是傍晚，天上星星扑闪着眼睛，好奇地注视着这个不大的村落。爹一进门，看到家里已经来了不少人。我和娘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我爹这个时候回来的，到底出了啥事儿？大成二中他们真的要坐牢，坐多长时间？不会发配到沙漠，发配到火焰山吧？人们心里充满了疑惑，面对我爹急切的想要知道。
二中媳妇呢？
爹问娘。娘摇头。我爹以为这会儿最急切的应该是二中媳妇细桃，但她却没来。我爹轻声对我娘说，走，去二中家。
明天吧，
娘说。爹没搭话，也不顾一屋子的人，抓起二中的那件印着红九字的白背心就往外走。我娘急忙跟了出去。到了二中家，院门已插上了。
啥时候就睡觉了？那个懒婆娘，
有人说。爹瞪了说话的这个人，让我娘伸手拍门。
谁呀？
院子里传来细桃的声音。
我。
我娘说。
你是谁？
我是我。谁呀？我是强他娘，你仲义哥家的嫂子。
门打开了，我娘说，
看你问的那个戏，咋了？把我还当成贼娃子了？
细桃一脸歉意地叫了声嫂子，却没敞开门让我爹我娘进去的意思。这女人在送二中去县城就铁了心，不让一个男人踏入家门。我爹将二中印着红九字的白背心递给我娘，我娘再交给细桃。我爹说，
收好，二中回来再穿。
我爹说完要走，细桃对我爹说，
仲义哥，我求你见四。
啥事儿？我爹竖起两个耳朵听着。
你先应了我，
细桃说。我爹在公安局，在二中争着坐牢的时候，打心里也认定了二中这个兄弟。现在二中刚进门的媳妇儿有事儿，我爹有啥不能应的？就是拿命，他也给。
我要见二中。
细桃说这话时，眼睛的光散开着，像一根根刺。我爹一听，不吭声了。二中坐牢又不是去赶集，咋能说见就见？可是我爹还是点了点头，他可能是被细桃的目光遮着了。回到家，我娘说，
哎，这女人啥命嘛，刚进门还没和男人上炕就守活寡了。
得想法子让细桃和二总见上一面。
我爹说，
是啊，刚结婚的一对新人连热乎话都没说上嘞。
我娘说，只是这二中是坐牢，细桃咋能见上？我爹说，不是坐牢，是劳教。我娘说，
那还不一样。
我爹说，当然不一样，
劳教就能见上自己的新媳妇儿。
我娘这一问， 我爹没话了。我娘接着又激了我爹一句：你有本事，你让你这亲兄弟与他媳妇见上一面。没过几天，细桃家就出事了。